听歌曲，聊故事。这里是无花果听歌，我是郑钧。今天与你分享文章的题目是：为了爱你，我每次只包扎一处伤口。作者：阿浅。几年前，我参加过一个心理辅导小组。对于这样的小组，人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一个朋友这样描述道：我偶然推开门，一股热浪迎面扑来，好多人在哭。说完，他露出一个意味含混的笑容，听的人心领神会，露出同样的微笑。当时的我也附和着笑了，现在看来，这笑容里的意味有点轻视，又有点害怕。更准确的词或许是尴尬。我们对于伤口的展现和情绪的流露感到尴尬，对他人是这样，对自己何尝不是。尴尬让我把心里的伤口隐藏起来，仿佛痊愈了似的，其实并没有，伤口只是在一个见不得人的地方继续溃烂流脓，喷涌出黑暗的沫子。所谓的治疗者，是不对伤口感到尴尬的人。他自己负伤，也坐在一群负伤者中间。在我们共同的绝境中，他坚持寻找治疗的盼望。在《负伤的治疗者》这本书里，卢云引用了塔木德里的一个故事。弥赛亚满身伤痕，在城门口与穷人坐在一起。其他人都是一次解开所有的伤口，然后再全部包扎起来。但是弥赛亚每次只解开一处伤口，然后就开始包扎那伤口，且自言自语：或许有人需要我，所以我必须随时准备好，免得耽误时间。这个故事给我一种柔细的感动，我从中看见一位真正的治疗者具备的三个要素：承认负伤，寻求治疗，在相互治疗中得盼望。一位真正的治疗者是承认自己负伤的人。我们很容易对伤口感到尴尬，因此不愿意承认。王浅了说，这是个面子问题，一般人尚且想保持健康良好的形象，何况牧者与老师呢？往深了说，这源于一个虚妄的念头，也就是在现世得到完全彻底的满足。一颗不满足的心是负伤的实质。面子能让我满足，我就要面子。里子能让我满足，我就要里子。可坚持追究几年后，我们可能会慢慢地发现，面子也好，里子也好，都不能完全满足一个人。人的心是个无底洞，总在寻求更大的快乐，更极致的体验。昨天，新闻爆出民谣歌手宋冬野吸毒事件，有记者对相关新闻做了梳理，发现这几年来吸毒愈演愈烈，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一位警察说，从前抓吸毒是一个一个的，现在抓吸毒是一窝一窝的。吸毒不仅是个人上瘾，还成为了挤入上层社会小圈子的手段。对方给你一点白色粉末，是看得起你，你吸了，我们就能够在一块玩耍，你不吸，可能就糟蹋了一段前程。想到这些吸毒的人，我并不觉得自己比他们好多少，甚至可以说我和他们一样，心里都有一个填不满的大洞，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索求更多的快乐、名望、 温暖和成就感。卢云写道，我们不断期盼有一天会遇上一个真正了解自己感受的男人，会寻见一位抚平自己内心浮躁的女子，会找到一份能发挥自己潜能的工作，会读到一本包罗世间万象的书籍，会觅得一方诗意栖居、心灵安顿的净土。但当我们发现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完全满足我们的期盼时，这种不真实的期盼会驱使我们无休止地抓狂，并把我们推向苦毒和仇恨的边缘。我就曾在这种滑向边缘的过程中，毕业五年我换了几份工作，没有一份超过两年。虽说有各种各样的外部原因，但我知道自己的心总在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让我能完全发挥潜能，又快乐又能赚钱。不知道别人如何，我是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工作。这种不满足让我时常陷入彷徨和焦躁。承认自己负伤，就是承认自己在有限的今生得不到完全的满足，从而不再捕风，不再用错误的药膏涂抹自己的伤口，转而寻找有效的治疗方向。一位真正的治疗者是寻找有效的治疗方向的人。内心深处难以满足的渴望，恰恰印证了我们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更辽阔的国度而被创造的。那么有效的治疗方向必定不是局限于短暂的今生，而是朝向群星之上的永恒。毕业不久，当我还在为工作苦恼的时候，有一家人从广东来到北京治疗白血病。患病的是这家的儿子，名叫小柯，年纪和我差不多。得病前，小柯是学校的文艺骨干，人长得帅，弹一手好吉他，还会主持。得病后，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顿时苍白憔悴了，背也弯了，总是裹着大衣，不能吹凉风。如果有人咳嗽，就不能进他的房间，只能在门口和他打招呼。但这家人的精神状态都很喜乐，也有悄悄抹眼泪的时候，可大部分时间都是笑脸。我们去看望小柯的时候，总是带着吉他。我们是基督徒，在几十平米的小屋子里唱歌赞美神。后来小柯住院了，预备做骨髓移植，吉他带不进去了，我们只能透过电话和一方小屏幕与隔离病房里的小柯联系。我们聚在一起，在电话里祷告，为小柯加油。被隔离前，小柯一直是病房的大明星，不是靠闪亮的歌喉，而是靠一张明媚的笑脸。他常常用让人感动的热情鼓励病友们勇敢地面对人生，并和他们分享永恒的生命。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比我快乐，我身体健康却背负现实的种种烦扰，他不知道余下的岁月几何，却注目看那个无限光明、宽广、生动的国度，并感恩着领受每一天。我想活着究竟是什么呢？我的身体是一堆碳水化合物，身体里面是一阵气息。我活着占一个房间，死后散入虚空。纵然走遍名山大川，所及之地在广阔的宇宙里还没有一片指甲盖那么大。我是尘埃，是去而不返的风，如果不是为了一个永恒的目的，我何苦来世上走一遭呢？ 当人从流血的伤口里抬起头，让永恒之光映入眼帘，治疗才开始成为可能。一位真正的治疗者，以治疗他人为治疗自己的一种方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得着盼望。坐在城门口的弥赛亚之所以每次只包扎一处伤口，是为了随时去帮助其他负伤的人，因为他深深地爱着他们。可是一个伤者如何去治疗另一个伤者，一个病人如何去帮助另一个病人，一片快枯干的水洼如何去救援另一片水洼呢？这需要大海的介入。在约翰福音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是倾倒生命的治疗者，也是通向永恒的唯一路径。我教会的师母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姐妹自然流产了，很长时间陷在消沉中，一直走不出来，再多安慰的话都没有用。后来有一个机会，她去服侍一个小组，里面都是遭遇类似问题的姐妹，在服侍中她居然渐渐地得到了医治，恢复了爱心和信心。可以想见，这个奇妙的过程如果没有耶稣是很难发生的。一个伤心的人在一群伤心的人中间，除了互揭伤疤还能做什么呢？最后大家都变成了祥林嫂。但有耶稣作为爱的泉源，在治疗中治疗他人就成了治疗自己的一种方式。这是负伤的治疗者谦卑的心。卢云把治疗的过程称作殷勤款待。在我看来，这不是我殷勤款待你，而是你殷勤款待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一同接受弥赛亚的殷勤款待。1986年，卢云放下知名大学的教职，应邀加入加拿大黎明之家，服侍一位叫做亚当的癫痫男孩。后来卢云写道，不是我救助了亚当，而是亚当救助了我。他寂寞的心在每天付出与接受爱中，与亚当一同得到了耶稣的殷勤款待。当然，无论我们何等殷勤，此生终究无法医治所有伤口，但一位负伤的治疗者会在相互治疗中找到盼望，在人与人微薄的相互给予中，他听见上帝爱的回响。今天与你分享的歌是宣道出版社合唱团的《晚祷》。这首歌四段，几乎在认罪和祈求赦免。罪是我们负伤的根本原因，它是我们与永恒的爱隔绝，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赎清了我们的罪，并且自己成为了一条路，引导我们回到天父的怀抱中。所以在十一个认罪的祷告后，最后一个祷告是求你常常引导、爱护、保守。我相信在耶稣背负了我的罪以后，我终于找到了治疗的盼望与此生当走的路。如果世界已经到了黄昏，我愿用一生做一个晚祷，求助赦免、医治、引导、保护。阿门。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无话果听歌，我们期待你的留言。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宣道出版社合唱团的这首晚祷。
让我今日照记心意，然后 受伤害归说靠主赦免。
若我今日伤害他人心灵，使别人走错路；若我今日不关怀人的需要，使别人受亏损；若我今日只顾贪图安逸，不愿坚守神所交付的职分，求主赦免我。